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三月份第一个，三月份的整个的主题是蒙福的教会生活。好，我们再往下走哈。有四篇讲道将会在我们当中啊，之一是蒙福的聚会，第二是蒙福的讲台，第三是蒙福的奉献，第四是蒙福的服事。啊，在后续的几周里面，各位牧者来跟大家来分享不同的主题。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蒙福的聚会。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使用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0章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来看看我们家乡教会的有些几个大的聚会，我们今天就把家乡教会的几个大的聚会，我们要分别的来阐述是如何的蒙恩。首先我们看一看，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蒙福的幸福小组，一个蒙福的幸福小组，它会跟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福气，就是它会让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爱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会临到我们啊，这个呢就是大使命的前一半。第二个呢，就是蒙福的细胞小组，它会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小家，能够彼此相爱合一，这个就是主的新命令。第三个呢，是蒙福的主日聚会，它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爱神和敬畏神的心，它是一个大诫命的落实。第四个呢，就是一个有蒙福的门训系统，它是让我们有一个装备和提升，使我们能够被装备成为主的门徒，是大使命的后半部分啊。这个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都在讲这个问题。好，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就是不参加幸福小组，不参加细胞小组，不参加主日聚会，不参加门训系统，它有什么问题，它会带来什么一些损失。如果我们不参加幸福小组，我们不容易爱灵魂；如果我们不参加细胞小组，我们不容易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参加主日聚会，我们不容易爱神和敬畏神；如果我们不参加门训系统，我们就不容易有装备和提升。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比较一下这四个营养元素，四场聚会就是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不同的部分来补充。它其实也像一个每一场聚会每一种类型的聚会，它是在补我们属灵生命的各种营养素。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这四种营养素，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缺什么，我们就要补什么啊。它这四场聚会不可替代啊，这四场聚会也都不全面，但是它四场聚会结合起来它就全面了。所以呢，我们实际上要有一个均衡的营养，我们参加聚会本身也是在喂养我们自己，也是来领受祝福。那我们在哪个方面缺，我们就在哪个方面补，这个其实很好对照。那我们再看看参加幸福小组，它是落实大使命的头半部分。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我们幸福小组所做的。我们幸福小组前后有14周，但是弟兄姐妹 best 我们有集中强力的这8周，所以我们大部分昨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多多少少都参加了这8周。这就是幸福小组。这个幸福小组不简单，它是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的头半部分。所以你们要去，我们不是去，我们不仅去，把 best 还把它带来。所以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昨天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各位受洗，所以昨天就是一个了结，相当于幸福小组的总了结。昨天其实是我在特会当中也讲了，我们遇见神特会它是补充我们属灵接生学的四元素。属灵接生学的里面，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要四个元素他才能健康出生。第一就是信心，就是我们要有个信心，信心在我们里面像一个苗一样，它也慢慢的滋生长大。所以通过我们8堂的幸福小组来增长我们的信心。所以八周的聚会结束之后，许多的 best 就有信心的回应，这样的话就去到了营地，就是昨天去到了营地。所以信心是通过八堂的幸福小组来完成。那幸福小，那我们遇见神特会呢，其实还有另外3项功能， 在这昨天一天你是一起完成。第二项功能呢，就是要悔改认罪。所以一个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他是要走悔改的路线，走认罪和悔改。所以呢，我们第一堂课就是认罪悔改，所以大家都画了钩，钉十字架，然后把它烧掉，这个是一个悔改认罪的环节。另外呢，还有一个受洗的环节，就是我们要完成受洗。昨天我们周牧师特别讲到了受洗的五重意义，弟兄姐妹对受洗的真理就有一个了解理解，然后完成了受洗。昨天我们应当有35位，是不是35位受洗？后面又2位，后面加2个也是33，哦，那就是33，大概重生堂也有24不到30位。我们这一次的幸福小组有接近60位左右受洗，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了。这是幸福小组，这是幸福小组完成的。当然我们最后有一个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其实我们作为重生的基督徒也可以把它叫圣灵的洗，也可以把它叫圣灵内住。所以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有心心心灵还有圣灵内住。所以这个昨天的聚会结束之后，就把我们整个幸福小组全部结束。所以进行了14周加一天，其实在你们8周之前有2周的预备，在你们8周之后有4周的名人讲座，就是我们过去的2月份就是4周的名人讲座，是让我们这些 best 从幸福小组结束之后过渡到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完成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大家适应怎么周日来到现场，来到主日崇拜，到神的殿堂来崇拜神。所以他整个是这样完成的，这是幸福小组。我们看看幸福小组，你参加幸福小组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福分呢？第一，你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福音的大能。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做辅长做同工的弟兄姐妹，我听到很多的见证，很多的领袖和同工辅长和同工们通过做幸福小组，他们真的是真实经历到神的大能神的同在。每一个人是做得非常喜乐，虽然非常的辛苦，虽然非常的付出，虽然非常的辛劳，花时间花金钱花很多很多的心思，每周都是小心又热心的经营的每一场聚会，所以你们付的代价真的是非常大。但是我看到一个个的喜笑颜开，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看到福音的大能。你只有在福音工厂，你才可以看到福音的大能。所以我觉得幸福小组最大的一个成果，不仅仅是我们 best 能够信主，还有我们这些属神的这一些属灵的父母们一个个的被兴起。所以我相信这一个带幸福小组的这些辅长和同工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为父为母的心。昨天我们去了3个不洗的，我们去的陪伴的送他们去的去观看的差不多是2倍到3倍，2倍多的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样子？有的甚至可能早上送过去下午去接回来。为什么大家有这么样的火热？因为他就像看到自己的属灵的孩子一样，就像一个属灵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然后生出来，哇，那一份喜乐不在其中的人是无法领会的。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关切，是吗？每一个都是一举一动，你的孩子属灵的这些孩子们一举一动都牵挂着你们的心。这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不是一般弟兄姐妹的心。弟兄姐妹的心没这么急切，没有这么关切，这么样上心，这么样的挂心。这个是神做成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这个太伟大的一件工作。所以你这样就是怎么样啊，就会让我们全教会都布满着充满着属灵的父母。所以一个为父为母的心充满的一个间教会，他会只有和只有兄弟姐妹之间充满的教会是很不一样的，他就会有家的感觉，他就会建立一个家的氛围。所以父母在永远是有家的感觉，所以兄弟姐妹也是很好手足之情，但是那个家的感觉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认识神，增加信心。所以我相信我们真正来跑过幸福小组的每一位辅长和同工，他们对神的信心，你们对神的信心会增加很多，实实在在的体会到认识到神是那么又真又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培养为父为母的爱心，你能够有一个服侍爱护体恤人的心智，还可以学习怎么付出，学习培养服侍的心智，增长服侍的技能，这个是幸福小组培养的这些领袖和同工。第三个呢，就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一个 teamwork 它是在这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个人很能干，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跟人能够达成团队。其实团队精神是一个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也是天国很重要的。为什么天国里面它特别教会的，为什么有五重指示，它不是一重指示。然后摩西那个时候神让他有50副长、100副长、1000副长，多少副长，那个都是表明是一个 teamwork， 是一个团队的服侍。所以教会里面也讲到身体和肢体的配搭，教会的领袖团队有五重指示团队，他这个意思就是团队精神。一个人会团队是一个很大的素质。现在的人没有团队的精神，没有团队的技巧，没有团队的恩高，很难做成事。包括教会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一个地方，所以团队合作精神是非常需要训练的，它要实际的场合来训练。因为你要妥协，学习怎么来跟人连接，学习怎么表达，学习怎么把你的意思能够传递出去，学习怎么能说服别人，学习怎么妥协自己，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简单不容易的。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经过职场训练的在职场运作的弟兄姐妹，他的团队合作精神非常容易，如果没有在职场做过的，好像就有一定的难度。这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实战的那种团队的运作，他会训练我们这些特质，他会知道怎么能够把这些大家团结起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精神。另外第四个，就学习如何说话行事为人，培养好性格。我们以前说话，可能我们说话有很多很多技巧的，说话里面就是圣经是很重视舌头，很重视话语，我们说的话是造就人的还是能够打垮人的。你知道有很多人的伤害是一句话的伤害，他可以伤到一生，伤到一辈子。所以话语的伤害是很厉害的，所以话语我们怎么表达，我们怎么能够让人说到，每一个人说到造就，你即便有你的意见坚持，你也要怎么传递的问题，你的意见你的看法你的观点能够传递到别人听懂听到听懂还能接受吗？这都是有很多技巧的，这是情商也好，说话技巧也好，这些都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的。那在我们幸福小组里面，他也有意识的来训练我们的话语怎么表达，神的真道怎么通过我们这个口舌有效的传递，能够入心。就像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掉到银网子里，就是他的这种配合。一句话不合宜，他可以把神的话完全打折扣，甚至可能产生误解，很多很多造成拦阻。本来是一个很非常美好的真理，因为我们的口舌的表达，我们不会表达，我们扭曲表达，我们情绪表达，我们负气的表达，我们里面受伤的表达，甚至我们不会表达，我们的口舌可言语很短，我们话语很没有词穷，不是理虚词穷，就是词穷，可能就是我们缺少训练，没有重视，不觉得这个有多重要。那我们的幸福小组，他就真的是强制性的训练我们团队，能够把这个各个方面，这一些，你要是会说话，你一生要蒙很多的福，你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孩子关系，都是有很多技巧的。你说我不管他，我只要一颗心就好，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不行的，刀子嘴不行的，圣经没有认可刀子嘴。他是恰恰说你要有一颗豆腐心，你也要有一颗智慧的嘴。所以为什么要讲一句话说的合宜， 而圣经清月其实恰恰说舌头，这个舌头要被圣灵来带领，被神膏抹里面。当然我们里面发出是我们里面的泉源是对的，它是我们里面的表达是对的，但是也有可能我们里面很好还是表达不出来，泉源在里面但是没有一个通道表达，也是很可惜的，就把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没打上折扣。所以培养一个好性格也很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长期呢是很重视基督属灵的品格的培养，但是我们不太重视性格的培养，因为我们觉得性格这个东西不是属灵品格。什么叫属灵品格呢？谦卑顺服这一些，包括信心，这个都叫属灵的品格。但是品格不等于你性格很好，性格是跟人交往，你的情商各个方面，你要跟人怎么来合作，你的怎么表达。性格有各式各样的性格。上次我们有那个上海的一对牧师不是到我们当中来培训我们啊，皮特和温尼牧师，他就特别我们学到了 DISC 对吗？那个 DISC 这个 DISC 还是讲四重的性格，还有九重性人格，还有更多的14种人格。这一些每个人天生有一个性格，对吧？有一些人性格他就是一个很 strong 的，他就是一个 leadership， 他就是一个非常可以做领袖的，他可以那个坚定，他就是一个性格坚定的人，他看准的东西他可以坚定不移，他可以带领方向，不受压迫，不受人影响，这就叫领袖的性格，领导的性格。另外一些性格呢，他可能是一种说服的性格，他可以来劝说人，他可以他的语言也好，他的那个恩赐也好，他就是很会劝，他可以鼓动，他可以激励，他说发表一篇演讲可以把所有的人火点起来，这就是属于另外一种性格。这种性格通常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做政委的，做那个团队的，那些做人思想工作的，这些是很重要的。你要后面要有鼓劲的，也有那个激励人的，这些都是属于另外一种性格。另外一些还有一些个性是和平型的，他就是 peacemaker， 这个团队里面任何的冲突他在里面他就可以来调和，他就把大家连在一起，他就是一个很和平的人，他说话也是个和平，他做事可以和平，把不同性格的人可以把他粘在一块儿。哎，你看到没有？另外一些就很精细的个性，他就非常的细致，他不会丢三落四，他不会今天听那个通知都一半信息是听错了，所以他就非常精细，这些配搭起来非常重要。你像我们昨天啊，整个会场受洗这个环节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这个里头啊，大家一定会很操动，每一个都很兴奋。每一个人都离开座位，每一个人都来观看，这里头又要受洗，又要热好水，又要放水加水，然后完了以后怎么不是地毯，怎么还要到厕所，厕所怎么分配，那塑料纸怎么铺，怎么让大家伙能够很快的从厕所出来，都要精细的安排。其实伤透了这个 Melissa 的这个头脑，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在这里琢磨，在这里思考，这就是精细的个性。所以专门制定律法的摩西就是这种个性，所以他不能短斤少两，他不能10诫说成9诫，所以他当时忘掉了，我这个记得上好像10诫还是9诫我忘了，最后把这10诫变成9诫就麻烦了，最后把孝敬父母丢了，全世界人都不孝敬父母。所以这就是他每一种个性里面呢，你要物质坚持己见，每个人都有特点嘛，他都有他站在自己的角度，他的看法，他有他的视角，他看到的问题的每一个侧面，那你怎么能够跟大家伙儿能够合一呢？哎，这里头就有一个好性格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杨牧师说的一句话我非常阿闷，他说教会的领袖层大部分的问题还不是品格问题，大部分的问题还是性格问题。我有那么一点阿闷啊，确实是这样的，性格在我们当中起了很大的一个阻碍作用。好，最后一个就是你会快速高水平的成长，你在幸福小组是最快速的成长，或者是高水平的成长，很快将成为一个在家在职场在教会的成功人士。他确实训练你在方方面面的训练，参加幸福小组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分，这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要积极来参加幸福小组。 另外我们进入到第二个蒙福的细胞小组，它是落实新命令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来看看细胞小组，细胞小组的那个福分，它会经历神的爱和肢体之间合一相爱相助，彼此遮盖保护的属灵小家。所以细胞小组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家，它满足我们一种归属感。神的每一个人他有归属感的需要，他需要有一个，他需要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 所以只有这种小家才可以让我们建立这种亲密的近距离的关系。所以细胞小组其实就是在做这一点，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小家里面彼此深度认识，深度的磨合契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到很深入的这种肢体相交的关系。因为只有深入相交的关系，它才能够真实的落实彼此相爱。点头之交，表面只认识，没办法落实真正的深度的彼此相爱。新命令的彼此相爱不只是一个表面和谐的爱，它是一个深度之爱。因为它有个标准，主耶稣他特别定了一个标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相爱。他就不是说你们只要一个表面不吵架和谐点头都很客气很有礼貌就可以的。他说我怎样爱你们，那是一种舍命的爱。我凭什么能够为对方舍命？没有真实的感情是不可能舍命的。所以他一定是非常有感情，非常有深度。而且人际关系只要从肤浅进入到深度，一定会面临着一个冲突。怎么处理冲突？怎么有效的处理冲突？怎么能够化每一次的冲突为一个加深，而不是远离，而不是一个伤害？因为冲突，你想知道，很多伤害都是从冲突来的。人们就是因为不会处理冲突，才会伤害。又说，有的人伤害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只能走离婚的路。其实冲突，神的本意让我们冲突，不是制造伤痕，也不是制造分离，而是借助冲突光照我们，照出我们里面性格的特点，我们里面的盲区。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九十十原理。九十十原理就是说，当一件事情你感觉到很不爽很不快，让你感觉到好像感觉到受伤不能被理解，通常 90% 是自己的问题， 10% 是别人的问题。我们一般都很恰恰相反。比如说有一个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家人，他说一句话或者是做一个事，你就很受伤，你就非常那个。我正好前两天我听到一个姐妹她分享她的见证，她呢就是要不断的要她的丈夫跟她送花，不断的要她丈夫跟她说我爱你。她丈夫说我钱又给你了，你自己去买花呀，你自己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呀，所有的东西。她是个很有钱的家庭，丈夫是一个也是有钱的，她说我钱你都是你的呀，你自己随意买呀，你要买好衣服买什么你喜欢的都可以买呀，你买一个花园回来都可以买呀，你为什么非要我每天给你买花，每天给你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不就是爱你吗？我干嘛非要每天说我爱你呢？哎，你就可能发生很多的冲突。你不了解为什么你的妻子会这样的要求，你就要了解，你就要问。哎，你就说这个问题，我们中间老为这个吵架，他的妻子就为这个吵架，跟他每一天吵架，然后他就非常非常不愿意那个。他说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的，你就叫他就觉得这个妻子特别不讲情理，特别的那个没有那个，那他就发生冲突。我们中间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你非要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你就会这样来认为嘛，这不就是把问题的焦点矛盾就指向对方了吗？我们中间出问题是因为你这样的不合理的要求，这就是把它颠倒过来了。如果九十十原理，你就说哦，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他，他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原来这个妻子从小到大他就是在原生家庭不被宝贝，特别不被宝贝，他们家庭的语言里面全部就是骂，母亲一说话就是开骂贬损，然后就重男轻女，这女人女孩子就是没用的， 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长大的，所以她特别需要语言的肯定。所以她丈夫有一天他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就真的做了，每天不断的说我爱你，然后频繁的送花。到了这个妻子，整个这一个他里面的那个爱的空洞填满了，他说我不要了，我够了，真的再也不要了。他说我现在呀，被爱完全喂饱了，我完全可以抵抗，我你对待我说几句话啊，做点什么表情呢，我不会再受伤的。他就是被爱医治了，被神填，把爱填满了。这就是这他们夫妻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这个妻子他有一个原生的他那种饥渴，你把他解决了就解决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冲突你都可以去探索，它是一个自我认知的旅程，它也是一个照出我们里面的一个反光镜，它也是照我们的一个盲区。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这种盲区就是借助冲突来被发现的。所以冲突实际上是个祝福。十几年前有一位韩国的牧师跟我们也是讲到九十十原理，他说所有跟你让你心里不痛快的，让你感觉到受伤的，都是天使而不是你的敌人。他是来告诉你你里面哪个地方有问题的人。就像一个人他告诉你说你身上有癌细胞，现在癌细胞很严重，你不能说你真是烦人，你就骂医生一通哈，就是医生就你真讨厌，我本来没有癌症的，就你要非说我有癌症，然后你就把所有的仇恨对着这种医生，你一听这个就好像不合理，对吧？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充满着医生，那告诉我们里面有什么病情，那个医生就是你身边的人，他就是拿 X 光拿 B 超拿 CT 来照来反照我们，而这个人就是神安设的天使，你生命的福人，你的生命的贵人高人。那我们很少有这个眼光，对吗？我们一般肯定都是把那个愤恨愤怒就然后迁怒于他，就是你造成我这样的不痛快，我们很少有这个认识，说哦，谢谢你透过你的直言直语，谢谢你在我生命中让我看到我的问题。这就是深度关系他一定会碰到的问题，他一定会碰到冲突。我们怎么来看待冲突，就是要有个属天的眼光，有一个神的眼光看待冲突。所以冲突在细胞小组一定会有，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个性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每一个人他的喜怒爱好都不一样。我们怎么在细胞小组当中能够落实彼此相爱，就是要善于处理好冲突。这就是建立亲密相交的小家关系，这就是落实新命令彼此相爱的群体。如果我们不参加这样的细胞小组，你没有真正的办法能够建立一个属灵的亲密的属灵小家，你也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群体当中一定缺乏归属感。也许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你每一周礼拜天可以到教会来，非常用心，每天也花很多时间跟神相交，但是你这个教会的人我不想接触，我一来我来就坐到那儿，我一走就马上走，没有任何 fellowship。 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归属，这里头的所有的人我都不关心，我不 care。 这生命肯定是有缺陷的。所以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就是讲到主内肢体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就是属灵小家，它是一个彼此遮盖和保护的属灵小家，它也是彼此祝福的。它不光是来磨造我们的性格个性，它同时也是个彼此保护的遮盖的。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要为你横切祷告流泪祷告，一定是跟你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说啊好我会为你祷告的，你肯定有十次九次忘掉。你不能怪人家没爱心，因为他跟你没关系，他就不会深切，即使祷告他也不会流泪，他也不会情辞迫切，他也不会牵肠挂肚。你别说这种祷告，你用心不用心的祷告，用嘴不用心的祷告，和用心又用嘴的祷告是不一样的。 它所带出的效果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只有有关系，只有是，比如说你们一定有这种感觉，我们的小组当中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家庭，现在突然出现一件很大的事，很危急的情况，我相信你们的小组，如果你们的关系肢体相交，深切相爱的人，一个一个的都会要很关切，一定会挂心为他祷告，一定会流泪情思迫切为他祷告。这种祷告所发出的果效，比你那种平平淡淡有口无心的祷告是绝对，那个 powerful 是不一样的，恩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是彼此遮盖。你要想要被人遮盖，被人保护，被人那个嘛，你一定要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关系里面去，你就会去关心别人，别人也会关心你。一个毫无关系，你不能责怪别人爱心不够，所以一定会是这样的。你看那个什么土耳其地震啊，叙利亚地震啊，我们也觉得挺遗憾，但是我们整个华人会牵肠挂肚，然后横切祷告，流泪情思迫切奉献。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们会不一样，因为跟你有关啊，你一定会用牵肠挂肚。这个牵肠挂肚就是爱，就是那种深度的爱。所以第二点，深度相交，彼此磨合的肢体关系，教我们学习接纳、欣赏和尊荣彼此，使我们心胸变得宽广。如果我们老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个人空间，我们的心胸会越来越狭窄，我们没办法容忍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的人。所以你如果你限制你自己的交往范围，你会越来越小，你的圈子越来越小，最后就变得只能跟自己相处。所以这个细胞小组，这个属灵小家，它就是跟人打交道，但是它又不是只是人打交道，它又有神的灵在这里，又跟人近距离打交道，这个是非常好，非常训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是跟人有关系的。人是不可能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拿去，神主耶稣说，你连这个看得见的人你都不爱，你不可能是爱我的。那你有很多，我们一开始都不服这个说法，我是很爱神的，但是我对人我真的是不愿意爱。那神耶稣就下定论说，你不爱你看得见的人，其实你爱我是不是真实的，真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是带着一个虚幻的感觉来爱神的，你没有真正的去接触人，那个信仰是很不落地的。所以细胞小组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初代教会它就有在殿里，在家中。所以那为什么它有殿里和家中？在家中的聚会是初代教会那个爆发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这个就是细胞小组。另外一个呢，就是更深的理解、讨论、学习、探索、应用主日信息。我们细胞小组还有一个真理的场合，就是我们主日信息的讲道会在细胞小组里面分析、讨论、应用，然后见证。意思就是说，我们主日的信息不只是给大家听一下主日信息，是要落实的。首先你要去理解，你知道讨论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了解到一个学习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特点，听别人讲一次，你只能拿到 5%，你只能接受 5%。 如果你讨论可以得到 50%， 如果你应用你可以得到 70%， 如果你再去拿到教别人，你可以拿到 90%。 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主日信息听多了，听很多，很多人毫无感觉，这是个正常现象。所以你只能拿到 5%到10%， 最多 10%。所以一定要在细胞小组这个场合，首先第一个就是讨论，回顾讨论，讨论你就拿到 50% 了。如果你在应用这一周下周来做见证，你就拿到 70% 了。如果你要学习分享，把你的感动、你的理解去分享给别人，跟教导给别人，你拿到 90% 了。有人问我，你遇见神特会你开了多少年，我说我开了快20年吧。他说你很熟悉，我说当然，我背都背下来了。那你的所有的每一个环节我都背下来了，我都知道，我每一个环节我不用去看那个记录， 我知道哪个环节应该补什么，哪个环节是接什么，因为我太熟了，就是教导了嘛，进入教导，那我也相当于你说的 90% 了，对吧？所以这个细胞小组就是一个行道应用属灵真理应用主日信息的平台，所以它不光是肢体相交的关系，它也有真理应用的场合，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消化吸收真理，学习应用真理，学习行道真理，学习宣讲真理。这细胞小组这是它的啊，跟我们的福分。那我们再看下面，蒙福的主日聚会落实大诫命，路加福音10章2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神呼召我们成为一群教会会众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我们能够在团体的聚会中来敬拜他。我们看看主日聚会，我们看整个神的子民，他都是聚会。你看，我中国有一个教派叫聚会所 ，church 就是聚会的意思。church 我们一说啊 ，building 啊，那个 church， 我们到 church 去 ，church 不是 building。church 是一群基督徒聚会的，它是聚会。所以我都设想，如果基督徒不聚会，所有的逼迫都其实很少的。你看所有的聚会都是逼迫，都是产生于聚会。你想想，你不聚会，你在家里偷偷的信，谁知道呀？怎么会把你抓起来呢？初代教会被逼迫，我们现在的世界也在逼迫基督徒，他怎么抓你啊？不就是聚会的时候把你抓起来的吗？所以如果逃避逼迫，不聚会就最简单了。那为什么要冒死聚会呢？一定要聚会干嘛呀？因为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群体信仰。我前一段时间我在灵修的时候，我正好在读旧约，旧约那个里头好多耶和华命令谁谁谁怎么样，是把它剪除剪除剪除。我有一天看怎么这么多剪除啊，我就把那个剪除一查，120个剪除，整本圣经。我就疑问神，我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怎么动不动就剪除，动不动就剪除，动不动剪除？你不是慈爱的神吗？哎，这就是疑问。我一碰疑问啊，我就问神，确实是这样的。我知道我肯定不能马上得到答案，我就求问神，圣啊，你这么美善的神，怎么动不动就剪除，动不动就剪除？一听这个剪除，我就觉得很残忍。所以我还查出了你120个剪除，我就祷告求问神，神过两天就给我一个解答。他说你知道吗？群体。他说你，我就想起了耶稣的一个教训，他说若是一只眼睛让你跌倒，你就把眼睛挖出来，免得你全身下地狱。若是一只脚让你跌倒，让你全身下地狱，你就把这只脚砍断，免得你全身下地狱。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个体和群体，就是你为了保护群体，你会砍断某一些肢体，这就是剪除。神还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癌症切除就是剪除。你说他是爱还是恨？哎，我觉得很有道理。对呀，是要剪除啊，不剪除的话整个机体会受到损失，整个群体被败坏。以色列人打耶利哥城是最难打的，打得旗开得胜，打了这再打那个叫什么爱城，很简单的一个小城，惨败而归。后来一查有罪，亚干犯罪，偷了当灭之物藏起来，一个人败坏了整个群体，一粒老鼠屎败坏一锅粥。所以神就把亚干剪除。当然你说神怎么来对待亚干这个人呢？神他肯定是最公义公平最慈爱的来对待任何一个人，但是他为了保护群体，他就有这样的保护措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实际上是从一个负面来讲，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对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重要，它不是仅仅个人信仰，它是一个群体加个人的信仰。群体在我们的基督徒的那个生命当中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来回顾一下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也是作为一个全体的会众在聚会。以色列他有很多的律法，很多的节气。首先一周有节气安息日，每周叫 weekly 的节日， 然后每一个月还有个节气叫月宿，月初有一个月宿日，每年有七个节气，春季四个，秋季三个。你知道我们中国以前也三大节气，我常常我以前在这里也讲过，中国人要把春节取消，中国的文化会慢慢的消失掉。你别看这节气，人家每年到了春节长途跋涉，拥挤火车，那个舟船那个什么劳顿往家里赶，这种文化其实是续命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神设立以色列民同样有节气，每周要聚一次安息日，每一个月要聚一次月宿，每一年要聚七次。所以神非常重视节日，非常重视他的子民在一起相聚聚会，连吃喝都算是神圣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来，神的儿女们要聚会。旧约的以色列民，他就是神设定这个民族就是你聚会，把他以色列这个文化，以色列的这一个宗教信仰能够维持几千年不衰减。以色列民即使亡国两千多年，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宗教的保持，一直到今天他能够复国。1948年能复国是2000年左右亡国的。如果没有一些传承，没有这些聚集，没有这些节庆，没有这些习惯，人民间早就淡忘了，你的身份就不知不觉的丢失掉了。所以这是旧约的以色列民的聚会敬拜，新约的教会的聚会敬拜。所以初代教会它就是在殿中，在家中两个聚会，在殿中聚会就是主日聚会，今天的在家中的聚会就是细胞小组聚会，所以它是两个聚会的。它两个为什么要是两个聚会呢？它其实很重要的，主日聚会呢是在神的殿中聚会，它是它的关注点是神，在家中聚会它的关注点呢是人，所以他又花两个场合分开来聚。在主日聚会它的作用呢，它因为它是神，它要求的是大型聚会，人越多越好。但是呢小组聚会呢，就是它强调的是亲密近距离，所以它强调的是小。所以这两个聚会，一个要 size 要大，一个 size 要小，这两个是不能同时做的。现在的聚会就是不大不小，两个功能都失去了，这个是不行。所以要足够的大，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个教堂哈，把上上下下坐满了，你的感受，主日聚会的感受和我们现在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在体育场去，那种成千上万人在一起敬拜，和你小小的几百号人聚会是不一样的。如果再是你想想在非洲的那种大型的几百万人在一起聚会，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该什么场合它是什么样，完成什么功能。所以新约的教会聚会既有小型的在家中的聚会，也有大型的在殿中聚会，所以这两种聚会不可取代，互相补充。第三就是天上宝座前的聚会敬拜，在圣经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就是描述了宝座前的聚集，神的子民的聚集，四活物，万事万物，24位长老，天使天君都在一起敬拜神。所以那个是成千上万的，数不过来的天使，数不过来的圣徒，那个场合非常浩大，那里面的吹号，那里面的乐器的声音是响彻三重天，声音极其的浩大，人数极其的众多。所以这就是主日聚会的作用，主日聚会就是要来彰显神的伟大，彰显神的那种荣耀，就是让我们一进到这个场合你就感觉到那种浩大。我且不说就是那么浩大，你就把这个聚会上上下下坐满了1800人，一起站起来在这里高呼哈利路亚，一起在这里欢呼跳舞，你一到这来热血马上就会沸腾， 所以我们神对我们家人教会是有一个指望，是把这里充满的。所以有朝一日我们的主日聚会应该比这个更浩大，我们来期盼这一件事情快快的成就，阿们。所以这是天上宝座前的聚会敬拜啊。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就过去啊，这些对参加主日聚会的福分。主日聚会是实际安息日的新约版本，所以实际当中有安息日聚会，所以新约的聚会就是主日聚会，所以实际是旧约版本，所以主日聚会是新约的版本。神命令人都要守安息日，基督徒都应该守主日，守主日是基督徒的身份标志，是基督徒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神的儿女与神相交的圣日，如同儿女每周回家与父母相聚。所以你要来拜访这位父亲。第二，礼拜天是为教会聚会敬拜神设立的，不是为家庭休息购物设立的。基督教以前世界没有工作一周休息一天的习惯的，早期欧美基督教国家礼拜天是没法购物的，因为没有商场开门的。我记得我是在90年代到欧洲，我们要想买一周的食物都是礼拜五抢到它关门之前要出去购物的，所以礼拜五整个下午我们是休息然后再去购物，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是不开门的。所以礼拜天不是为休闲，不是为家庭日，不是为购物而设立的。礼拜为什么叫礼拜天？拜谁呀？是拜神的。所以基督教之前是没有礼拜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纠正这一些我们一些非神的一些信念。第三，主日聚会让我们学习全心全意敬拜神，操练敬畏神，是最适合操练敬虔的地方。以前的基督教国家礼拜天到处是一家一家父母携儿女盛装出席礼拜天参加主日聚会，所以礼拜天的圣景是什么景呢？一家一家的人托儿带女，一家老少盛装出席，这是成为基督徒的一个一周的一个小庆，每家都是西装革履，把最美的服装穿出来，最好的打扮进来，每家都是这样携家带口，这是主日周日的应该看到的一个盛景盛况一个景况。主日聚会让我们在庄严的圣殿，洪亮的乐器，激昂的敬拜伟大的创造主和救赎主。人在敬拜上帝当中，灵魂得到洗涤，情感得到升华，信心得到增强。主日聚会让我们从讲台的讲道中学习神的真理，了解神国的法则，矫准人生的方向，修正生活的态度。让我们每周矫准一次，每周矫准一次。所以神设立是 weekly， 你要到神的面前有一个 alignment。还有一个就是 strength， 就是你要有加力的地方。礼拜天有某种意义来讲也是一个充电的一天。是让我们经过礼拜天欢欢喜喜信心满满走出教会，迎接新的一周的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的挑战。当然我们每天都要充电，但至少你每周要到神的殿堂来充电，来朝见神，来在神那里得力量 得信心。这个是礼拜天跟我们的福分。我们再看看主日聚会让神的儿女众儿女齐聚一堂，享受属灵大家庭的团聚，一起朝见我们伟大的神，领受新的一周所需的力量全权，灵力精力体力充满，精神抖擞的投入一周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使我们一周有力充满智慧和恩典，是我们领受神恩典的地方。我们人不仅仅只是靠勤劳致富，不仅仅是靠聪明成功，我们还要靠恩典。 我们不要走入这种孤儿的模式。孤儿的模式就是勤劳、勤奋、努力、奋斗，但是没有靠恩典。有人一提到靠恩典，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吗？没有说你什么都不做，你要负，我们要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和本分，但是你还是要恩典呢。一个有恩典的年份和一个没恩典的年份是不一样的。我们农民我们都清楚，有恩典的年份，农民同志他也是勤奋的，但是他可以到秋天大有收成啊。没有恩典的年份他也是勤奋的，但是他颗粒无收呀。所以神渴望给我们恩典，渴望祝福他的儿女以恩典。他用恩典，恩典，恩典就是不配，你恩典要么就是你不配有的给你，恩典又是说你做的少他给你多。不是一份辛劳一份收获，一份辛劳一份收获就没有恩典了。一份辛劳连零份收获，可能负资产，那就不是光是没有恩典的，就有咒诅了。那有恩典的一份辛劳十份收获呀，30倍60倍100倍啊，那就是恩典呢 ，grace 呀。那我们生命当然希望有恩典的人生啊，而主日聚会就是来领受恩典的途径，这点极其重要。好，我们再来。今日基督徒对待主日聚会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态度，第一，认为基督徒只要信耶稣就行了，不需要每个主日都去做礼拜。第二，认为新移民的生活太匆忙太紧张，没有时间主日去做礼拜。第三，认为有时候有特别的事情要做，不去做礼拜也没有关系。第四，教堂做礼拜还要收奉献，奉献又舍不得，不奉献又不好意思，干脆就不去做礼拜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对待主日聚会的一些不好的态度，当然都是大家都成长，都是有个过程。我们最后一个就是幸福的蒙福的门训，就是落实大使命的后半部分。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训遵守，这就是培训装备。参加门训课程的福分，第一，参加门训是我们得以在真理上被教导，信仰上被坚固，生命上成长，生活上应用，是非上学习辨明，使我们成为有正确而专业知识的人。属灵的知识你要正确，你还有专业，所以也要 professional 的。别人问你一问三不知，那你信心是很好，也是有信心的，这个不是说。但是你如果能够给人家专业性的准确的教导和解答，常常会帮助到很多人。而幸福门训课程就是教我们这些，首先知识上的教导。另外呢，参加门训是我们服事上被训练，很快你就会服事。服事呢是基督徒快速成长的路径，是我们成为有行动力的人，有生命力的人。所以我们学会服事，肯服事，还要会服事，就是会服事就要被装备，就要被训练。所以为什么我们孩子从小到大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也要差不多15、16年，你才能真正走向社会，能够稍稍有一点点专业本领的人，他是需要经过训练的。这个教育体系发明呢，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发明的，以前是没有教育系统的，那孩子就生的反正自由长大，所以呢就没办法进入现代社会，你就只能成为一个小农经济，因为没有专业训练。所以我是很看到那个专业性的东西不一样。我修车啊，做什么事啊，我也不是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一般我就找修车师傅，我说他们快，一下子修好了，就是要出点钱，没关系啊，社会分工不一样，他是专业人士，而他一下就看出问题，一下就搞定。然后我就这方面不强，我有别的地方强，我也可以提别的地方提供服务啊。所以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这叫专业。连打苍蝇灭蚊子都要训练，你知道这里灭蟑螂灭老鼠它是很厉害的，灭老鼠它真的你以后就没老鼠，蟑螂真的是打的一个都没有，跳蚤都一个都没有，但是很贵。为什么那么贵？专业，打扫卫生都是专业， 他们都要经过那个什么 VCC 医疗打扫卫生专业，要训练差不多大半年，怎么使用清洁剂，怎么使用消毒，怎么样的能够让这些细菌病毒，怎么消除臭味，这些都是专业。所以你这么小的事，我们都认为老百姓都可以做的事都要训练。同样做饭，有的人做饭的贼难吃，有的人做饭都是美味。所以你看，都是食物，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买的，有的人做怎么就那么美味，有的人怎么做的就那么不好吃。专业训练，每一样都要训练。我们做神的军队一定要训练，我们下一周就要开始训练，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阿们。这很难得的，我们跑垒图啊，四垒啊，这是我们第二垒啊，第一垒就昨天结束，第一垒昨天结束，从今天这一周开始进入第二垒，本来应该是今天主日之后就要上第二垒的课了，但是考虑到大家有一个适应，有一些准备工作，我们下一周准时的主日之后，大家留下一小时左右来接受装备训练。下一周的课就是开始你的新生命，是我们众多课程当中的第一课，所以大家要不愿意来参加？要，我们要报名参加，我们不要做一个没有装备的人，没有训练的人，对吧？好，感谢主。那我们再看下面，参加门训是我们会传福音，会答疑解惑，会做牧养陪伴辅导，劝勉安慰造就鼓励人，使我们成为有情商会建立团队受人喜悦的人。总之，经过严格门训的人，你将成为一个有知识高度、有生活态度、有生命的深度、有智慧的角度、有行事的能力、有身量的成功人士、属灵人、得胜者、成圣者。鼓励大家今天下周主日以后就参加我们教会幸福小组后设计的第一门新课，开始你的新生命。阿们。最后一个祷告。主啊，在这个高节奏、太匆忙、充满各种世俗化挑战的世界里，我们是多么容易迷失方向，我们多么需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来大幅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把我们拉回到天父永恒的心意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全然来信靠你，不要尝试替你运作你的世界，释放我，使我能够将我们的生活重新定位，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也不再以这个世界为中心，而是以你和你对人的终极永恒心意为中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最后有首诗歌回应一下啊，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又在一起，就是聚会的重要，好不好？我找了好多版本，但是呢太老了，
我们又在一起，
我们站起来
赞美主，
我们要在一起同心合意，
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
我们要在一起，我们鼓起掌来
来赞美主，我们要在一起
来赞美主，我们要在一起同心合意，美好事一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要在一起来赞美主。
宝宝在世，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哦，
我们要
一起来赞美主，我们要在一起同心合意，美好事一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要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手拉手好不好？愿赞美主，我们要在一起
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为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阿们。